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淡名利情，同化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3日。我出生在1992年，是青年大法弟子。我的父母、奶奶、爷爷、姑姑等都修炼大法。我从小就在师父的洪恩看护下，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长大，深感荣幸快乐。上学后学法时间少，不太精进了，后来参加工作也没真正实修。回家乡时，我跟长辈同修们在一起集体学法，在法上提高了认识，发现自己需要修取的执着心太多了，过去没有珍惜时间，我想现在一定得努力赶上。我是有誓约在身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一，师父法相前的莲花开了。回到家乡之后，我融入到当地大法弟子的群体中，参加集体学法，加入救人项目中。我懂得了修炼的意义是什么，感觉生命有了价值，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住持正法，兑现誓言。曾有几次我要和同修出去做救人的事，母亲担心不愿意让我出去，就阻拦，有的时候强烈些，有的时候缓和些。由于我没有深刻找自己，没有过好关，以前只认为是母亲不对，不应该阻挡我救人，没有好好修自己。最后找到问题出在自己这儿，母亲是帮我提高，我应该谢谢她。还有来自另外空间对我救人的干扰，我真得快些修上来，达到法的标准，不让师父操心。我深深体会到，只要提高心性，一切事都可以利用来变成好事。有一次我要出去贴真相粘贴，母亲很激动地拦着我不让我去，怕我出危险，还把粘贴都拿走了，我没有去成。我和她说了从法中悟到的理，当时心里还是有些波动。我对照自己有哪些执着，母亲为什么不让我去，肯定觉得我哪儿做的不符合法才不让我去的，这是没做到实修啊。正好赶上我们地区学法小组开心得交流会，母亲发言主动说自己做了错事，不该阻拦女儿去救人。我被母亲的坦诚感动了，母亲认识到了对女儿的情，在法上提高了，我也找到了自己执着心太多，情重。结果当天发现放在师尊法像前的鲜花莲花开了，下午到家的时候还是花骨朵，晚上莲花就开了，真神奇。我买了两束，各放在我和母亲屋中师父法像前。我屋中的莲花开了，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心里非常高兴。二，谢谢同修们帮我提高。一次我答应 C 同修晚上跟同修们出去做真相，到了晚上我又有点不太想去了，又一想，既然答应了 C 同修，救人得去。由于出了这不正的一念，没有否定救世里的安排，晚上回到家告诉母亲我要出去，母亲很担心，不想让我去，我想救人必须得去，就出去了。到了 D 同修家，看到 D 同修为难的样子， 问也不说话。我不知道怎么了。旁边的一同修说，这是挑人了，有人不愿意跟你去。我就经常被挑，我跟谁去都行。我说，有什么事就说呗，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可以跟我说，我也想提高。地同修还是为难的表情不说话。我一看不能这样僵持，也影响出去，我还是走吧。我就告诉 C 同修，我走了。 C 同修说，你不去了？我说，需要我就去，不需要我就不去。我就回家了。我想无论谁去，我都加持同修正念，谁去都一样，都是救人。我心里还是有点难过，没能去救人，救人都没去成。我反思是自己没修好，得好好找找自己了，这么大的漏，是自己当时一念不正导致的，没有真正的为他，还是为私，救人的心不纯。我还找到了很多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后来C同修和我沟通，说D同修没有不愿意我去，D同修和谁去都行。我猜到了是母亲的缘故，还是自己没修好，没突破家庭关，让同修们为难了。我能感受到D同修的为难，为了我和母亲的和睦，宁可自己受冤枉，也不告诉我实情。同修不想说假话，夹在其中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与苦楚。我能感受到一同修平时被排斥的心情，心中的滋味。我能感受到 C 同修夹在我们中间的不易，尽量调和着我们关系的平和。我能感受到母亲担心女儿出现危险，提心吊胆的心情。我都能理解，深深体会到每个人的不易，每个人都有苦衷，是我没有达到法的标准。我想还是要和D同修说声对不起，让你为难了，这是我的心里话。可是每次去的路上，我都鼓起很大的勇气，有面子心，每次不是遇上他有事，就是不方便说。经过了几次，有一天我终于坚定了，一定要说声对不起，做到能承认错误。见到了D同修，和他沟通了这件事，真诚地说了句，让你夹在我和母亲之间，为难你了，对不起。同修和我说了心里话，他也和我母亲说了，下回别让他说了，人家想救人，不能不让人家去。D同修说，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吱声。多么好的同修啊，是我后天形成的观念，业力造成的，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干扰。我要努力修好自己，修正自己，去掉糟粕，达到法的标准，最后同化大法。在这里我真诚想和这几位同修都说句对不起，让你们在其中为难了，谢谢同修们帮我提高。三，修去情，纯纯净净回家。由于种种原因，我离了婚，放下了牵挂，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大法修炼中来。现在回想往事，真的想都不愿想。我决心好好修炼，放下人心各种欲望，发现很多时候不是真的爱谁喜欢谁，是私心情，去掉多一些，心就多一些纯净。今年的一天，我去以前家城市买东西，看到前夫和一女子手拉手一起走，他并没有看到我。听说他又有了家庭，真心为他高兴。他有他追求的生活，路不同，他要的我给不了他，还给他带来了压力和痛苦。以前修炼还不成熟，没修出慈悲，通过修炼现在好多了，逐渐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不再被这些因素所干扰。看见这一幕，我找自己是不是还有色欲情，我心越来越平静。四，放下情，母亲闯过宵夜关。母亲曾多次经历生死关，我从小就经常看母亲突发心脏病，突然像没气了。我和父亲经常送她去医院。母亲曾脱离法一段时间，后来的宵夜很猛，经历一次次生死关。 这次他没有去医院，是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正念闯过来的。那天母亲学完法，在回来的路上总是摔倒，小便失禁，后来就起不来了，躺在床上，正赶上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他也不敢去医院，怕被隔离。他天天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着师尊讲法，能下床就练功，一片药没吃，母亲好了。现在他真是吃什么什么香，身体很好，再也不用去医院了。这个过程也是考验我们全家信师信法的程度。在母亲经历生死关的时候，我没有动心，有师父安排，母亲只归师父管。母亲也说她能很快的过关，和我看淡情有关，所以修好自己还可以帮助同修。前一阵母亲又经历一次生死关，她浑身抽搐，父亲吓得束手无策了，抱着母亲给她揉僵硬的身体。我想起了师父，心稳定了下来，不执着情，看淡了生死，由感性转为理性。我让父亲给母亲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听着听着母亲就好了，也不再抽搐了，身体也恢复了。师父又一次救了母亲，母亲现在身体越来越好。我悟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信师信法，听师父话，多学法，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我知道我理法的标准还是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精进实修，发现不足及时归正，我会不断的修正修好，去其糟粕，去掉所有的执着心、各种欲望以及名利情、为私为我后天形成的一切因素，最终同化大法，纯纯净净的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弟子跪拜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根本执着，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9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7岁得法至今已有20多年，我见证了1999年720之前大法红传的盛况，也经历了父母遭迫害、邪恶上门骚扰的恐怖岁月，后来自己又遭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回首自己成长及修炼经历，其实真正实修的时间并不长。在自己遭受迫害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带着根本执着修炼的，所以一路走得跌跌撞撞的。而在经历了被非法抄家、绑架、拘留等一系列的迫害后，才惊觉修炼的严肃性，才惊醒地放下根本执着，抓紧时间实修救人。一、根本执着阻精进。我很幸运地在幼年时就跟随父母一起修炼弘法，那时候因为年龄小，没有太多的观念，只是因为父母让学就学了。等到上了初高中，因为住读及学业紧张，只有寒暑假的时候跟随父母学法。到了上大学及参加工作，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孤身在外，但是那时已经把大法当成一种精神的寄托，或者逃避现实压力的避风港。因为修炼人要放弃人世间的名利情，所以在得不到自己所追求的名利情时，就用名利情都是修炼人要放下的来安慰自己，才想要好好学法。但是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放下追求名利情的心，还想在常人中奋斗一番，还想要过安逸幸福的生活。因为一手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一手抓着神的东西，导致自己既不能做一个精进的修炼人，也不能当一个常人。这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状态其实是很痛苦的。 那时的我表面上乐观阳光，但是我的内心其实是很消极悲观的。我身不由己地去追求好的工作、高工资的待遇、安逸的生活，得不到的时候痛苦，得到的时候感觉无趣乏味。所以几年前，在我遭受迫害之前的一段时间，忙碌的工作使我身心俱疲。假期的时候，我不想出门，只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发呆。我想精进，但是精进不起来；学法，但是心静不下来。虽然自己做资料发资料，但是感受不到救人的神圣感，只是成了做事。我想摆脱当前的状态，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做，甚至内心祈求能出现一个什么事情，让我被动地放下我主动放不下一切。二，为什么被迫害？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准备去上班的时候，突然被一群警察上门抄家，然后我被绑架拘留。在拘留所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应该在上班的我怎么到了拘留所，又怎么会将被判三年。从拘留所出来后，在被送往看守所的路上，脑中昏昏沉沉的，出现了我会死在监狱里的画面。那一刻我惊醒了，想起了自己不能死，自己还要随时法证人间。结果看守所拒收，之后被非法取保候审，而后流离失所。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多次思考我为什么被迫害。最开始的时候，我找到的原因是自己的各种人心都没有去。后来学习经文走向圆满，我发现自己一直抱着根本执着不放。那么多年，我学法或许是因为大法符合了我人中的某些观念、某些向往。再后来某一天，我突然想起被迫害之前的那段时间的思想状态，有些想法是很不正常的。比如在发资料的过程中，想到自己会被迫害，但是因为那一念很快闪过，所以自己也没当回事，而在以前是从来没想过的。比如我希望能出现一个什么事情，让我被动地放下我主动放不下一切，现在想想，那不是求迫害吗？后来通过学法，我悟到旧势力对我们做了种种安排，甚至安排了我们的一丝一念。那么我们所谓的放不下的执着，甚至根本执着，是不是也是他们强加的呢？我之前种种不正确的思想状态，不也是被强加的吗？只是当时的我没能分清这些，只是消极地承认和接受，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如果当初能够静下心来学法，或许就不会摔了那么大一个跟头了。不过人生没有如果，摔了的跟头不会白摔。人生中的好事坏事，只要吸取正面的教训，师父都会将计就计地变成好事。三，做事的基点。在遭受迫害后有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大量地学法背法，坚持晨练，加大力度发正念，遇事向内找。这其中有我后悔以前没好好学法，想迎头赶上的决心，也有想以此来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愿望。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身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空间场中怕的物质逐渐消失，身体不正确的状态也消失了，心境也开阔起来。曾经觉得仿佛是无路可走的境地，似乎并非如此。后来我和同修配合，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逐级控告举报迫害我的国保警察们，申请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把控告状及相关法律文书大量邮寄。而后环境渐渐宽松起来，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我可以做救人的事了。但是分局依旧不愿意撤案和撤销非法通缉。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我表面上做了很多事情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撤案仿佛还是遥遥无期。 然后我的状态开始时好时坏，这其中有修好隔开的因素，我也能明显地感觉到隔开之前和隔开之后的不同。比如某天上午我的心境很平和，我能很入心地背半讲法，我觉得纵然我失去了常人中的很多东西，但是我能衣食无忧地专职做该做的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到了下午，突然的我背法就很困难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烦躁感，然后对一些小事的不满情绪上来，开始向外找，觉得谁对我不好，谁怎么样，该做的事情也不是很想动，只想上网看看常人的东西来逃避下现实。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做事的基点问题。那段时间我总是想起以前遇到的一位同修，因为遭迫害从监狱出来，每天非得要学七讲法，不然就觉得邪恶要来迫害他等等，把生活中的一切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都当成另外空间邪恶的迫害干扰。当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曾经想让他改变这种状态，所以和他一起学习走向圆满，但是他不接受。我觉得他是带着执着学法，但是我没有向内找是否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大量的学法、发正念、运用法律反迫害、发资料，基点到底是什么？表面上是因为我想精进、想提高、想救人，我想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但是深挖自己的内心，我最想要的是撤案。为什么想撤案？是因为我想过常人的正常生活。是的，我的根本执着并没有放下，虽然曾经被我找出来了，但是只是被吓住了，或者被掩盖了，根本没有放下。我所希望解决的问题，恰恰是我最应该放下的。我深切地体会到根本执着的危害，如果根本执着不放，那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根本执着。当现实与根本执着的东西相左时，修炼的决心和意志就会动摇。四、发资料救人。十多年前，通过学习天地行论坛上面的技术交流帖子，我学会了一些我自己可以做的真相项目，后来又建立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资料点，自己做资料，自己发。随着工作的变动及搬家，还有自身状态的问题，这朵小花开开停停。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有人一起配合，而我仿佛总是自己一个人。心性关过不去的时候，消沉的时候，机子出问题的时候，总是希望能有人帮助我。但是在外工作的我没有碰到同修，而修炼的事情是没法和常人诉说的，在老家的父母也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只能就这样状态时好时坏地往前走。直到遭受迫害后，绝大部分时间我不得不独处，得自己按法来要求自己做该做的事情。虽然经历了比较短暂的感觉很痛苦的过程，我很快地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当我萌生出来重新建立资料点的想法时，一切都水到渠成。那时我想把自己所在地都发一遍资料，当时同修觉得这是遥不可及的。几年过去了，我们把周围的地方基本铺了一遍，有的地方做了两遍或者三遍，之后我们就找比较远的地方做了。回过头来看看我走的路，我曾经想不明白的问题都明白了，曾经独修的时光虽然状态不好，曾经自己一点一点地摸索着做的真相项目虽然坐坐停停，却为后来我要做的事情奠定了基础。原来师父早就帮我铺好了路。在发资料的过程中，我很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的保护，也很真切地感受到众生在等待得救。由于遍地都是摄像头，所以我们大多是选择晚上下雨的时候打伞去发资料。为了避开摄像头， 通常需要走小路出去或者回来。一次冬天下雪之后，同修骑着摩托车载着我走小路，结冰的路太滑，我们连人带车一起掉进了沟里，但是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把车子推上来继续走。下雨的时候也滑倒过多次，除了沾了一身泥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为了避免资料浪费，需要判断房子是否有人住，再决定是否发放。好几次我误判了房子里没人住，因为从外看房子很破，或者看起来不像有人住的样子，刚准备走，房子里突然传出来咳嗽声，或者手机声，或者灯突然亮了。还有一次，我从一个房子门前经过，感觉不像有人住，就走去发别家了，结果走了一大圈，进了死胡同，只能往回走，最后又绕到那家人门口了，里面却传出来手机音乐声。当时无限的感慨，众生真的在等待得救呀。结语，我知道自己其实还有很多心没有放下，希望在剩下的时间里，我能放下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各种人心，摆正做事的基点，修好自己，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发现我的心真的善了》，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4日。我妈妈是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我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学法，还和妈妈发过真相资料，大法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妈妈经常鼓励我学法。最近妈妈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小组同修最近学师父的著作《精进要旨》，我感受到她对爸爸的怨气小了，我发现妈妈变化可大了，我感受到她修炼的快乐，我也和她一起学法，对我触动很大，写出感悟与大家分享，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学习《浅说善》这篇经文，使我知道真善忍包含的很大，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含有真善忍，人之所以有难，就是因为变得不好了，造了业才会有磨难，过难关时很痛苦，会刺激到心灵，魔性的一面压制真我时，最恶毒的话和行为都会出现。就在这一刻要明白，善良的那个声音才是真我，发脾气和烦躁的情绪都是魔性而不是真我。我分清了真我和假我，真我是善的，假我是恶的。修炼要消去业力才会有痛苦，我知道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善。以前我认为忍住不说话就是善，现在明白忍中也含有真善忍。自己的心很善良，那就可以将善良表达出来，而不是强忍。站在对方的角度，用善对别人时，多说一些赞美的话，肯定别人的付出，真诚的沟通也是一种善意。原来我认为，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每个人都是那么的自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下，每个人活得都很累。今天学习了经文《浅说善》后，我发现我的心真的善了，再看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我们表达的善意会给身边人一丝温暖，修口不是不说，而是要说出美好。善良需要一个载体，可以是物质的给予，也可以是温暖的话语。我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力量，我发现我要传递善良而不是抱怨。话语同样也可以让人感到慈悲。还有人觉得善良是吃亏，面对别人欺负、辱骂，不和别人计较，人家说你傻，可是对修炼人讲，吃亏是福，善良的村庄就平安，业力大的村子会有大的灾难。我要做神的使者，用善感染身边的人，用我的行为让别人明辨是非善恶， 不让人对大法犯罪，讲明真相，救度众生才是我的使命。我不再着急怎么让我的丈夫学法轮功，我也不再纠结我的孩子小，我的压力大等等这些问题。我要做好，让他们真的觉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情绪是会传染的，善的力量会让人快乐，感到幸福，滋养了别人，同样也滋养了自己。我感受到了学法的幸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